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6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拒止美军介入台海，专家指出解放军第一岛链击杀链成型，
很多新的很难拦截的这种反舰弹道飞弹，来自于高超音速滑翔导弹等等，让中国大陆其实已经在第一岛链的周边一定范围之内构成了一个蛮有效的击杀链。
中国驻澳大使在贸易制裁澳大利亚问题上自相矛盾，学者指出不诚实建立不了信赖。加拿大指责中国军机骚扰监控朝鲜躲避制裁行为的远程巡逻机。澳籍华裔记者程磊据称健康恶化，无法与家人联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澳大利亚籍华人记者程磊的男友星期四6月2号向媒体发声说，在被中国关押的两年中，程磊失去了与外界联系的权利，甚至无法与家人和澳大利亚驻华领事人员电话联系。今年46岁的程磊被捕前是中共党媒央视的财经节目主持人，2020年8月与外界失联，直到今年2月中国当局才宣布对程磊实施正式逮捕，罪名是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程磊的男友科伊尔在接受澳大利亚天空新闻采访时还透露说，由于监狱伙食差，程磊的健康状况恶化，令人担忧。科伊尔说，狱方无限期取消了程磊与澳大利亚领事人员30分钟的例行视频通话。科伊尔还表示，他现在已经不能给任何人打电话，他大概见过律师3次，只是为出庭做准备，他没有给家人孩子打过一通电话，没有，什么都没有。今年3月，北京法院对程磊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但是没有立即宣布判决。外界预计，如果程磊被认定触犯了中国国家安全法，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最重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庭审期间，中国当局以此案涉及国家机密为名，拒绝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观汉旁听。科伊尔在中澳北京商会工作，担任这个机构的首席执行官，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科伊尔离开了中国。科伊尔表示，程磊身体有些问题，被捕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监狱的伙食很差，量也不足。科伊尔说，程磊有次开玩笑说，星巴克一杯咖啡的价格就超过了他一周的伙食费。科伊尔表示，自己到现在也不明白程磊究竟犯了什么错。在科伊尔看来，程磊甚至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他只关注财经问题。程磊出生在中国，小时候随父母移民澳大利亚，后来他进入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工作，2012年加入央视，成为国际频道的英文节目的新闻主播。有分析认为，程磊的被捕实际上与澳大利亚跟中国的关系恶化有关。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2020年4月呼吁国际社会对最早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展开病毒溯源调查。澳大利亚的这一行动激怒了北京，随后中国向澳大利亚展开了全面的报复，全面抵制澳大利亚的进口产品，同时劝阻中国留学生不要前往澳大利亚留学，并阻止中国民众前往澳大利亚旅游。媒体普遍注意到，最近几年北京当局在国家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频频采用人质外交作为一种报复手段。加拿大军方发表声明，指责中国空军战机骚扰执行监控朝鲜逃避制裁行为的加拿大巡逻机，有时迫使加拿大巡逻机紧急改变航向以避免擦撞。根据澳大利亚军方星期三6月1号发表的一份声明， 自4月26号到5月26号，解放军空军军机数次飞进皇家加拿大空军一架 CP-140 曙光女神远程巡逻机。加拿大军方的声明说，在这些遭遇中，解放军空军飞机没有遵守国际飞行安全惯例，这些遭遇不专业，将我们皇家加拿大空军人员的安全置于危险之中。加拿大军方的声明还指出，加拿大巡逻机机组人员有时感觉如此危险，他们不得不迅速改变航向，以避免与中方拦截的飞机发生可能的碰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皇家加拿大空军公关部主任勒布斯蒂耶的话说，中国军机飞得如此靠近加拿大巡逻机，加拿大机组人员可以清楚地看见中国军机的飞行员。勒布蒂利耶表示，在4月26号到5月26号执行侦察监控任务的加拿大巡逻机以冲绳的军事基地为运作基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北京方面尚未对加拿大军方的指控作出回应。勒布蒂利耶指出，加拿大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就此事向中方提出交涉。加拿大军方表示，中加军机的空中遭遇令人担忧，而且频率越来越高。加方巡逻机只是在执行联合国批准的对朝鲜制裁的监控任务。加拿大军方依据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定，制定了一个名为霓虹行动的计划，经常派出军机或军舰在空中和海上侦测朝鲜逃避制裁的行为，包括被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的海上船对船燃料转移以及其他物资的非法行动。联合国安理会是因为朝鲜进行核试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而决定对其实施制裁的。中国与俄罗斯也曾对制裁朝鲜的安理会决议投下赞成或弃权票，但是上个星期，当安理会就朝鲜今年以来多次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而推出新的制裁决议案时，中国与俄罗斯双双投下否决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需要有关各方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有意义的对话均衡解决各自的关切。他还说，在当前形势下，一味追加制裁无助于解决问题，对话谈判才是唯一可行途径。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说，取消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取决于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同时又称当初对澳大利亚实施贸易制裁并非政治决定。观察人士指出，这种自相矛盾和不诚实的说法不利于实现北京声称的要与澳大利亚新政府一起努力将两国关系重归正轨的愿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星期三刊登了对中国驻澳大使肖谦的独家采访报道。肖谦在文中回应了澳大利亚新总理阿尔巴尼斯要求中国撤销对澳超过200亿澳元商品实施的贸易制裁，称在两国改善政治关系之前，有关贸易限制不会被撤销。澳大利亚工党在上个月的选举中胜出，选举结果几个小时后，中国总理李克强向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表示祝贺，并表达了希望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期待。三天后，到东京出席印太安全四方合作机制领导人会议的阿尔巴尼斯说，他还没有回应中国领导人的贺信，并指责中国在两年前无端对澳大利亚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并呼吁北京立即取消这些关税，从而为两国关系改善铺平道路。当被问到中国为何不干脆撤销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时，中国驻澳大使肖谦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说，针对澳大利亚商品实施的贸易措施是相关监管部门在回应倾销投诉等问题做出的决定。他说，它不是一项政治决定，而是基于正当理由对个案做出的决定。对此，华盛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在推文中评论说， 中国驻澳大利亚新大使说，相关贸易行动并非政治决定，而是监管部门做出的决定。低堂客，不诚实建立不了信赖。澳大利亚曾经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在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疫爆发后，澳大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对病毒溯源展开独立国际调查，北京对此极为恼怒，对澳大利亚展开了全面的报复，不仅抵制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各类商品，还劝阻中国民众和留学生前往澳大利亚旅游和学习。中国还切断了与澳大利亚之间的高层联系，使得双方无法就一些急迫问题达成解决办法，两国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恶化。肖谦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星期三的报道中说，澳大利亚新政府的上任为双方共同努力让双边关系重回正轨提供了一个机会。他还称，中国准备好不事先预设条件的与工党政府会谈，在对付气候变化等领域找到潜在的合作机会。
美国海关一位高级官员说，海关人员已经准备好在六月下旬依法对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商品实施进口禁令。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2021年12月，拜登总统签署了获得国会两党广泛支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该法规定，在获得总统签署的180天之后，这部新法将全面禁止美国进口商从新疆地区或与该地区政府有关联的实体进口产品，除非他能够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非由强迫劳动制造。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执法专案组代理执行主任蒙顿女士星期三说，问题是我们是否准备好执法，答案是我们准备好了。鉴于新疆和中国其他地方的胁迫性的劳动力转移计划中普遍存在强迫劳动，美国海关估计执行这一法令将使每年需要海关审查和执法的交易数量从不足100万大幅增加到1150万，相关执法人员的数量需要增加300个，相关的技术培训也需要明显加强。蒙顿女士说，他的团队已经获得充足的资源，准备好从6月21日开始执行这项法律。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包含的一项核心概念为可反驳的推定的制度，以及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认证，否则一律推定凡在新疆制造的产品均使用了强迫劳动，因此会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执法专案组的主管蒙顿说，进口商获得无强迫劳动认证的门槛非常高，需要提供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进口商品的整个供应链都不存在强迫劳动的成分。他说，海关将对提供虚假信息的进口商进行惩罚。此前有分析人士认为，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将对全球供应链构成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美中经济脱钩的趋势，因为它不仅涉及新疆的全部产品和原料，也包括整个中国，甚至是涉及到第三国的产业链。但具体情况将取决于未来美国政府的执法力度。中国政府否认新疆存在强迫劳动问题，并指责美国相关法律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
六四事件33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国依旧铁腕扼杀一切有关六四的记忆，而香港维园烛光晚会也连续3年遭禁，公开纪念六四的接力棒现在转到了台湾。位于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本周六6月4号将揭幕重置的港大国殇之柱，并安排悼念亭、义展等活动来让六四精神永存。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六四33周年将至，中共一如往年高度监控昔日的八九学运分子、表态支持的异议人士以及任何缅怀六四人事物。根据港媒明报报道，部分活跃于公民社会与网络世界的中国异议人士近来疑似遭当局技术干扰，仅无法接听境外来电。位于中国境内的六四幸存者因人身安全因素无法透露真名的包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国宝为确保六四期间的维稳工作，已要求他过两天得出门旅游。他说，要么接受旅游，要么接受关在派出所，那肯定是接受旅游比关在看守所轻松。包仪说，像他这种实际参与过八九民运者，当局对他特别照顾，对他关押短则一天，长则15天，后来居然使出送去外地旅游的招数。他说，中共管控趋严下，现在顶多只能3-5人聚聚，私下缅怀六四，人数再多恐遭禁。1989年6月4日前后，中共武力镇压于北京抗议示威的学生和平民，该事件震惊全球。此后同感悲痛的华人社会年年举办纪念活动，希望不忘中国追求民主的精神，并促成六四平反。香港曾是中共政权下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而维多利亚公园维园也曾是全球悼念六四的指标地点。2019年的六四30周年烛光晚会还一度涌入18万多人。不过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特别是2019年底爆发新冠疫情以来，维园烛光晚会已连续3年遭禁。虽然前两年还有民主派人士突破封锁进入维园，或以遍地开花点燃烛光形式纪念，但随着主办单位支联会和民主派人士被逐一瓦解和镇压后，今年已没有任何团体敢接手承办集会，而六四在香港更仿佛成为禁忌话题。半年前移居加拿大的2047香港监察召集人钱志健说，遭禁之前他年年参加维园烛光晚会，那曾是全中国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但港府接连3年取缔维园集会，这不仅代表北京对六四的零容忍，更象征一国两制已名存实亡。钱志健告诉美国之音，
For mainland people, most people don't know about June 4th. They try to hide this fact, right?
由于中共当局的刻意隐瞒，中国大陆的人民大多都不知道六四事件。至于还知道六四这件事的人，我认为都应该要找到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六四，这毕竟对中国大陆可是重大事件。钱志健说，今日香港的自由度相当低劣，不要说烛光晚会，光是一群人聚会用隐晦的方式纪念，如开手机灯光照明，都可能构成犯罪。尽管环境艰困，钱志健仍呼吁香港人保持信念。位于台北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祥也回忆，他曾于2011年参加维园六四晚会，当时遇到广东人带着孩子去了解六四，就是希望下一代可以享有自由民主的空气，但这种想望现已遥遥无期。现居住于美国的八九学运领袖王丹也说，香港不仅禁止纪念六四，可能对一般的政治讨论也有所忌惮，这代表香港已丧失了国际性，全然就是一个中国内地的城市，因此放眼华语世界还能持续纪念六四就只有台湾了，这充分彰显了台湾民主的重要性。王丹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周边的地区，包括香港，包括台湾，都会感受到威胁。那么这种纪念本身，也就是向中共传达出一个信号，反对于中共侵权干涉对外扩张。
王丹表示，今年纪念六四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民主社会团结反抗中共集权的向外扩张，而部分中国异议人士则期盼台北的自由广场能接续香港维园的烛光，继续点亮六四精神，直至中共专制政权垮台。台湾多个公民团体，包括华人民主书院和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将于6月1日起举办一系列六四33周年祭奠活动。首先揭幕的跨境艺术展所展出内容将不仅限于六四学运，也将记录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主办单位还特别设计出以中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为主题的密室逃脱游戏，希望以另类方式让民众可以实际感受中共侵害人权的程度。本周六6月4日当晚，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将举办悼念晚会，展现台湾公民社会悼念六四亡灵、追求六四事件真相的坚定立场。而去年12月遭抢拆的香港大学国商支柱，已利用 3D 列印技术重置，本周日6月5日也将在台北揭幕再现，象征台湾对香港民主自由的支持。 六四纪念活动主办单位之一的台全会秘书长施义祥指出，六四33年过去了，中共非但没有随着全球经贸交流而变得更开放，统治高层也未被就责，反而更恣意侵犯人权，逐步封杀中国的公民社会，还打压维权律师，迫害异议人士。施义祥表示，当中共处心积虑要抹去或洗白六四记忆时，世人更加要大声疾呼，并永不忘六四教训。施义祥说，
当全球已经无法漠视中共政权在新疆在教育的种族灭绝、反人类罪，无法去漠视香港境内的人权的倒退，台湾的六四晚会就变得非常重要。此刻在台湾举办六四晚会，已经不只是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已，这不只是关乎当年六四被镇压的中国人，追究中共暴政责任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人权意义，而台湾不能够置身事外。
中国异议人士包以则认为，香港维园晚会一办30年，曾是纪念六四的重要指标，但港版国安法出台后，香港现在已成为一个缺乏自由灵魂的城市。他说，台湾虽年年纪念六四，但形式与规模不如香港。他呼吁台湾身为亚洲的民主灯塔，应该接续香港长期举办纪念活动，才能提醒世人永不忘六四和中共的残暴。他认为台北的自由广场绝对够格接续香港维园，并安置港大的国殇支柱。包奕说，希望维多利亚的烛光能够在自由广场继续点亮，直至极权崩塌。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极权崩塌的所有征兆显现，自由民主一定会眷顾中国大陆人民。也是主办单位的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表示，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曾受到香港启发，在香港无法悼念六四的今天，台湾作为华人社会的民主力量，有责任继承使命，支持香港与中国的民主发展。曾建元指出，台湾人应关注六四，不论是基于大中华情怀，还是民主的普世价值，或者从现实的安全考量，借由关注六四以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他呼吁台湾人应年年附送六四的历史，并缅怀六四的牺牲者。曾建元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中国没有民主化，没有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台湾现在主权或者我们宪政民主的生活是永无宁日啊，跟我们分享同样的价值的一个邻居，双方关系当然会友好啊，他也会欣赏台湾民主啊自由努力，对于我们未来对前途的自我的决定呢，他们也会给予尊重。
曾建元指出，台湾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主轴为民主抵抗集权，世界共生自由，因为中共有感于民主国家的理念和价值威胁到其统治的正当性，以试图扩张安全疆界，但民主国家若团结抵抗，就能化解其可能对民主发展带来的威胁。他认为，美国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就已经开始反制中共诸多违反人权的行径，拜登政权势必更积极促成中国内部的变化，因为美国不可能跟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永远共存下去，而全世界民主国家也应展现团结，共同抵抗集权。曾建元说，
拜登的这个民主峰会未来有可能形成民主国家之间的一种联盟，更积极的促成中国的和平演变，或者在中国巨变的时候，各国要准备帮助中国维持对于人民的责任。
王丹也同意，六四虽是中国的民主运动，但香港和台湾借由纪念六四，则是认知到中国这30多年来的开放之路越走越窄，中共政权则变得越来越反人类文明，甚至急于向外扩张集权势力。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3周年，也是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第二个六四纪念日。多年来，组织举办六四集会的支联会已经解散，再加上港府以疫情为由拒绝外界预定场地，六四烛光晚会将连续第3年无法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港人如何看待和面对这种改变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以往每年6月4日晚上，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都会成为全球焦点，数以万计港人和游客会在维园的足球场聚集，举起点点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但是自2020年开始，港府以防疫为由取缔六四烛光晚会，今年港府对外的说法与以往大同小异，声称因疫情关系暂停非指定用途活动定场。 香港警方2020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由，30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事后26名民主派人士被当局指控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到目前为止，香港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发起纪念六四的活动，这意味着一片烛光的情景几乎肯定无缘在维园重演。50多岁的媒体人潘女士曾多次参与维园烛光晚会，她向美国之音表示，这项悼念活动曾被视为香港高度自治的重要象征，如今成为历史，让她感到悲痛。
我相信以后都不再被纪念六四的了，咁当然好可悲好 sad 嘅，根本呢政权系好。
潘女士表示，她相信以后港府再也不会让香港人纪念六四，这是十分可悲的。这个政权十分怯懦，她害怕人民知道她是如何残暴不仁。她已经找了这个机会很久，是2019年香港示威者争取人权，成就了一个胆小如鼠、根本不能面对人民的政府。让这样的政府得以取缔六四悼念活动，要香港市民屈服于强权之下。潘女士的一位女同事8年前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潘女士引述同事的话说，她作为内地人，认为港府根本没有需要取缔六四悼念活动。
以前非常多谢香港是有得纪念六四的，但是19年之后，
潘女士说她的同事曾经非常感谢港府让她可以悼念六四，但是2019年之后香港的政治环境急剧转变。她说港府禁止纪念六四是非常无理的，认为维园烛光晚会根本不能影响任何事。回归之后六四活动每年都有举行，中共政权仍然屹立不倒就是最好的证明。很明显，政府的心胸很狭隘，纪念六四屠城事件的最后阵地毁掉了，这让他的同事很不开心。40多岁的教育工作者伍小姐曾出席从1990年开始每届维园烛光晚会，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019年的反送中示威浪潮迫使北京决意把香港和中国大陆一体化。
咁大陆系唔可以咁做，咁冇理由香港有呢个特权。
伍小姐说，既然中国大陆不能悼念六四，为什么香港又会有特权呢？2019年的大规模抗争让港府不知所措，他们不容许同类型的抗争活动在香港发生。他们觉得一点星火也可以燎原，稍微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都要立马镇压。针对港府连续3年搬出疫情为借口取缔六四，伍小姐认为这种处理手法是基于政治考量。她估计一旦港府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做出指引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港府取缔六四烛光晚会将变得更理所当然。
国安法是中央政府没有经过香港人立法。
伍小姐说，港版国安法是中央政府没有经过香港立法程序所实施的法律。不少人把港版国安法视为高压政策而感到不服气。她估计一旦基本法23条在香港立法，到时候港府就不需要其他借口，可以理所当然限制市民集会或者采取政治行动。不过媒体人潘女士认为，过去几年港府处理六四的手法相对留有余地，今年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5周年，港府本来可以批准亲北京团体在六四当晚在维园举行庆祝活动，港府之所以没有走到这一步，也是顾及到香港大部分市民对六四事件的看法，希望尽量淡化处理。维园烛光晚会被取缔后，港府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港人能否以其他方式悼念六四。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5月31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记者问到，如果市民6月4日现身维园或者在家中点燃蜡烛悼念六四是否违法时，他说，任何在香港举行的公众活动，无论任何目的，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包括港版国安法、社交距离措施和场地许可等。香港教育界人士吴女士相信，港府在这个问题上故意含糊其辞。
他讲到明做边一样嘢就是犯法，咁啲人会继续。
吴女士说，如果港府说清楚哪些行为违法或者不违法，大家就会继续悼念六四。港府却不对外解释哪些行为违法或如何违法，让你不敢越雷池一步。香港政治团体社民联5月29日在港岛铜锣湾摆设摊档，并悬挂没有写上字句的黑布，以悼念六四及哀悼香港失去言论自由。香港社民潘女士相信，即使六四烛光晚会从此消失，六四史实和精神还是可以薪火相传下去。
其实有形的方法是很多的，挂黑布、点烛光或者做什么做什么。
潘女士认为，其实还是有很多有形的方法去悼念六四，譬如挂黑布，或者在家中点蜡烛，甚至可以透过电话互相发短讯。万一到了有形方式也不容许的地步，大家就把六四两个字放在心里好了。据他观察，经历了2019年反送中抗争，大多数香港人尤其年轻人都争取民主，向往自由，反对专制。最重要的是，大家要让年轻人知道六四是什么一回事，但前提是不要触碰到港府的红线。除了年轻人，潘女士也把六四薪火相传的希望寄托于临近香港的台湾。她说，虽然维园烛光晚会无法在台湾复制，但是她深信已经移居台湾的港人会把六四精神延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共近来开发多种新型远距精准弹药，包括日前最新曝光的鹰击21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等，对美军现存的船舰防卫系统形成非常大的挑战。军事专家表示，解放军在拒止作战方面已在第一岛链周边构成足以饱和攻击的击杀链，如果若干年后共军跟美军作战，美军已不会距离台湾太近，而会退到第一岛链之外，避免高价值船舰和数千官兵蒙受太大损失。至于陆地上的战斗，台湾国军则必须自己扛起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5月30日无预警率团抵达台湾，与此同时，中国解放军出动30架次的军机袭扰台湾西南空域，数量是今年第二多，仅次于1月23日的39架次。台湾国防部公布30架次的中国军机，包括两架空警500预警机、四架运8电侦机、一架运8远干机、一架运8反潜机、六架歼16战机、八架歼11战机、四架歼10战机、两架苏凯35战机、两架苏凯30战机。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国家安全中心5月26日举办的线上研讨会上，有多位专家警告说，中共正向战争过渡，美国要有与中国短兵相接的准备。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亚洲行期间表示，如果台湾有事，美国将出兵协助台湾。白宫官员事后澄清，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改变，拜登指的是会提供武器给台湾，而不是派兵协助保卫台湾。事实上，在中国积极开发数种新的远距精准弹药后，美军介入台海冲突的困难与挑战变得比以前大得多，在距离、代价与胜率的考量下，也将直接影响到美国是否愿意派兵来台，以及支援防卫台湾到什么程度。今年4月底中国海军节前夕， 中国首次公布了从055型万吨驱逐舰发射鹰击21超高音速反舰导弹的画面。印度欧亚时报称，鹰击21是中国武器库里最神秘和最致命的导弹之一。而在疑似海基版的鹰击21曝光之前，网上曾流传一款由轰六轰炸机搭载的反舰弹道导弹，据报是鹰击21的空射版。分析人士说，鹰击21是一款高超音速武器，也是世界第一款能装备在船舰上的海基反舰弹道导弹，其末端的速度据报高达10马赫，射程号称1500公里，超过航母战斗群的防御半径，再加上其弹头底部有对小鳍，在重返大气层时是以打水漂的方式滑翔，路径难以预测，现有的舰载反导系统很难拦截，是航母杀手。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接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拒止作战的能力不断提升，一方面开发了很多新的弹药，如鹰击21、东风17与东风100等，他们都是所谓的高超音速滑翔载具，让美军难以拦截。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卫星系统不断改善，中国目前对于第一岛链周边越来越具备24小时全天候的侦察、追踪与监视的能力，这对进入第一岛链范围内的美国海空军造成颇大的威胁。接种说，
所以不断增加的监控能力，加上很多新的很难拦截的这种反舰弹道飞弹，来自于高超音速滑翔导弹等等，让中国大陆其实已经在第一岛链的周边一定范围之内构成了一个蛮有效的击杀链。
2019年中国国庆阅兵首次展示了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2020年8月中国试射两枚陆基反舰弹道导弹，虽然不确定是东风 21D 还是东风 26， 亦或各一枚，但成功击中数千公里外西沙海域的移动船靶，证实弹道反舰导弹最被质疑的末端导引问题已经获得解决。台湾国防安全研究中心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所所长欧习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开发出东风 21D、东风26以及鹰击系列的反舰导弹后，再搭配传统的巡航导弹，确实已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打击网。尤其乌克兰用两枚海王星反舰导弹就击沉了俄国海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但中共东风系列的射程又比海王星导弹还远，所以这些长程反舰弹道导弹令美国非常的头痛。有分析说，东风系列导弹是中国在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中让美军不敢近身的利器。也有评论说，中国055型万吨级驱逐舰搭载鹰击12高超音速反舰弹道的组合，将使055型舰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水面战舰，是未来中国从事拒止作战的海军主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海洋军事研究员许瑞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055型舰具有非常全面的防御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其体积庞大，有效载荷也非常的大，它有100多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可以携带大量的防御和进攻导弹系统，让解放军海军拥有更加自主的执行能力。他观察，解放军海军对于台海作战充满信心，认为可能可以在第一岛链内的冲突中占上风，所以解放军正在研究第一岛链之外到第二岛链之间的行动。他说，军事观察家们现在在观察菲律宾海以及一些中国海军行动日益增加的地方，也关注美中等大国可能发生冲突的潜在海战场。中国在这些地方正寻找针对美国的任何反介入行动，由于这些美军可能来自于关岛或夏威夷，所以中国在第二岛链之外的行动变得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055型舰在中国反介入拒止作战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原因。许瑞麟说，
Because if you need to operate beyond the first island chain, it means that the PLA Navy will have to, you know, be further and further out of the protective envelope that is accorded by land-based defenses. So it means that any PLA Navy fleet that needs to operate and survive and fight to win in outside the first island chain needs to have better self-contained capabilities.
因为如果你需要在第一岛链之外行动， 这意味着解放军海军将不得不越来越远离陆基防御所赋予的保护范围。这意味着每一艘解放军战舰也许在任何时期都需要在第一岛链外行动、生存和战斗，所以每一艘军舰都有更好的自给自足能力。而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每艘战舰都必须能够携带强大的火力，这就是零五五型舰的类型。接种也说，中共正试图把拒止战力推及到第二岛链，这除了要靠卫星追踪海上目标外，其实也需要一些海外基地，而这是解放军的一个弱点。但如果美军进入第一岛链，则会遭到解放军的饱和攻击，会有数不清的飞弹从四面八方而来，这会让进入这条急杀链的美国海空军蒙受很大的损失。有分析说，美军的大型舰艇一旦出现在中国的近海，就会成为东风21D 的活靶子。东风21D 的造价据称约为2500万美元，而美军一艘大型战舰的造价至少在数十亿美元以上。用几枚东风导弹去摧毁美军的大型战舰，经济上是划算的，但丧失一条航母可能会造成5000多名美军死亡。所以一旦台海有事，美军高价值的军事装备必然会退缩到所谓的安全红线以外。接种说，
所以接下来美军在若干年后，如果美军要跟共军交战的话，美军已经不会离台湾太近了。
他说，美国海军着眼于中共逐渐强大的拒止能力，也开始调整战术为分散式杀伤，意思是主力舰队的位置将离第一岛链很远，至少在800-900公里以外，而且是打散而不再集中依靠几个航舰战斗群，因为航舰战斗群的目标太大、太集中、太明显，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他说，美军取而代之的做法是让其他军舰也都具有远距精准打击能力，暂时他们会分散在洋面上，从以往的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变成10几个、20几个小的打击群。这样的好处是让中共没有办法集中侦察资源，也可以稀释掉中共的情报能量和攻击能量。如此一来，美军从远距离就能够削弱中共海空军的能量，美军舰队就没有必要太接近到第一岛链蒙受被攻击的损失。他说，
但是呢，这代表是说陆地上的战斗国军必须自己扛起来。
欧媳妇表示，美军除了船舰会分散外，发动攻击的指挥部也会分散，海上不再只有航母能发号施令。他说，
美国有完成了 C4ISR， 它可以通知前线的驱逐舰啊，来发动攻击，甚至用那个无人机来发动攻击啊，这是美国所谓分散火力哈、的一个做法。
欧媳妇说，美国另一个因应中共拒止作战的作为是运用特种部队破坏中共的信息通讯指挥攻击系统，让武器无法发射。第三个作为则是美军陆战队转型，不再使用笨重的坦克，而改为轻巧具特战能力的分散小部队执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任务，在登陆小岛后用长程导弹发动攻击并迅速撤退，目的在于将对手领域周边的一连串岛屿岛礁改造成飞弹阵地。欧媳妇分析，台海若发生战争，将是海战与空战，这是美国的强项，而解放军的强项在于陆军，但其渡海作战的两栖能力还不足以支撑它完成登陆作战。但对美军而言，距离是一个考量，因为即使美军在冲绳、关岛有驻军，但如果要发动大规模作战的话，美军的主力部队毕竟隔着一个太平洋，这算是美军的一项弱点，因为它在调兵遣将上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5月30号与南太平洋10国外长举行视讯会晤，但最终并没有签署一份广泛的区域协议。专家指出，协议草案流出的时间点引发西方的高度关注，南太平洋岛国对中国在该区域的合作草案和行动计划存有疑虑，对协议内容与推动方式无法认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目前正在对8个南太平洋岛国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 王毅此行的重头戏就是5月30日与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玛在斐济首都苏瓦主持的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议。但是会上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各方未能达成签署中方期盼的广泛协议。在王毅5月26日启程之前，多家西方媒体披露，王毅在斐济主持会议时将试图与十个太平洋岛国达成一项涵盖警务、安全、数据通讯合作的区域性协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全文刊登了这份被称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共同发展愿景的协议草稿，引起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区域民主国家的高度关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赫尔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这份协议草稿被披露的时间点使得美国与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感到十分警戒。他说
It came so soon after the security-oriented agreement with the Solomon Islands.So there was a tendency to look at this general regional agreement as being a regional agreement. 3月底
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架构的事实已经让西方国家感到十分的警戒，因为这个区域在二战之后就长期被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保护与支持，一直拥有友好而互信的关系。美澳等国认为中所的安全协议将会扰乱区域安全，并且让中国可以合法的在该区域获得军事的立足点，如同遭到中国的亲门踏户。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国又一次伸手到十个该区域的岛国，而且被公布的协议草案也包括警务与安全等敏感合作内容。美国与澳大利亚等国自然感到相当的紧张。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海洋委员会委员林廷辉教授表示，除了时间问题之外，南太平洋的地理位置是引起各国高度关注的根本原因。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这次商定的协定呢，是中国在跟所罗门之间的一个安全合作协定架构之后，去跟其他十个国家签商定的。不过因为这样的模式主要的概念是想要拓展到中国在太平洋上的其他邦交国，那因为这些邦交国本身来讲又位处在太平洋上的第二岛链跟第三岛链之间，所以如果说中国的影响力进入到这个海域啊，进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当然会对澳大利亚跟纽西兰构成威胁哦。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澳大利亚，如果我们把南太看起来的话，它是位在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前面的第一岛链，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跟战略地位的方面来分析的话，太平洋岛国其实对中国非常重要。
根据这份协议草案被披露的内容，中国将向南太平洋十国提供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援助，并将建立自由贸易区 FTA， 让这些国家得以进入中国14亿的人口市场。同时，中国将为南太平洋十国培训当地的警官，参与当地网络安全、智慧海关、扩展政治关系、进行极具敏感性的海洋测绘，并且加大获取当地的自然资源。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赫尔认为，过去20年来，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扩张确实不容小觑。他说
Taiwan was a major reason simply because they wanted to expel you from any kind of area of recognition. Beyond that,
南太平洋是中国与台湾争夺外交国的重点。中国先是试图弱化台湾的邦交，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透过一带一路项目等经济手段，让中国的影响力从商业活动开始扩散到太平洋岛国，让岛国逐渐认可中国在该区域逐渐重要的角色。经过了十多年，中国已经取代澳大利亚成为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了。而中国主要的目的是战略性的，从它的援助方式就可以发现。理查德·赫尔指出，中国提供的发展项目大都是以贷款援助，让岛国背上巨额的债务，而且以中国的工人为主，并未明显提升岛国的工作机会。这些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援助方式差距很大。台湾海洋委员会委员林廷辉教授表示，从2002年中国要求瑙鲁与台湾断交而与中国建交之后，就开启了中台外交战。 在这之后，中国在南太平洋开始设立经贸办事处，当时就以经济筹码利诱岛国再进入警务或者军事系统。他说，
中国跟太平洋岛国之间哦，过往来讲都是在巩固经贸关系跟它的渔业关系哦。但是我们后来也发现到，中国逐渐的它透过它的军医系统哦，先跟太平洋岛国当中具有三个国防部门的国家，比如说巴布伦几内亚哈、斐济还有东加翁国哈、这三个国家拥有军队的国家呢，跟解放军的军医系统开始以军事医疗人道救援作为一个名目呢提供他们相关的设备，还有帮他们新建医疗设备另外呢还有提供中部舰队的部分呢来测试这个解放军的远航能力哦。除了这个军系统之外呢，在一个没有这个部队的或是军人的一个国家，比如说像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或是斐济来讲的话，他新建大量的观光大饭店呢。然后呢在某些国家比如说巴布亚纽几内亚，它以矿产业为主所以这些产业呢也逐渐的垄断在中国人的手中所以呢另外还有这些中国的移民大部分从广东过来的移民呢也垄断了当地的经济命脉了，所以呢其实这个地方有严重的一个排华的这个情绪，排华运动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努埃洛在5月20日致函21位太平洋地区领袖的信中表示，他的国家认为应该拒绝这份预先确定的联合公报，他担心这可能会引发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新冷战。分析人士认为，太平洋岛国领袖对于协议的本质以及中国企图在王毅出访前就推动协议的方式感到忧心。台湾海洋委员会委员林廷辉教授认为，中国之所以推动多边合作不力，主要是忽略了太平洋岛国作为一个整体，不容许区域外势力分化。他说，
其实太平洋岛国在冷战的期间呢，当时就已经由斐济前总统马拉提出这个太平洋方式了，就是所谓的 The Pacific Way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在做决策的时候，希望能够在太平洋岛国形成一个共识的一个决策模式那这种决策模式呢，为什么在这一次王毅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后，竟然会破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岛国对中国的这个多边外交还是有疑虑的，因为有些岛国内部因为中国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产生一个分裂的一个状态，所以对某些岛国来说呢，目前来讲的话，他们其实引进中国势力，其实根本的背景是因为要力抗纽西兰跟澳洲过往对他们颐指颐使的一个影响力不过呢，因为纽西兰、澳洲的这个影响力降低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个地方又被中国来主宰的话，他们也不太愿意的，所以呢，也就发生了现在中国采取这种片面的方式，或者是自我主导的方式来进入到太平洋，做一些外交事务来讲的话，目前会遇到一些诸事不顺的一个状况。
林廷辉表示，中国以往的援助与合作协议大都不透明，这次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安全合作协议也没有公布全文，而且根据可以掌握到的条文，中国与所罗门群岛之间任何合作内容在没有另一方的同意之下都不能向第三方透露，政府发言人也不可以向媒体说明，显然安全范围与定义由中国来界定。他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太平洋地区的团结与稳定性，自然使得其他太平洋岛国无法信任。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赫尔认为，虽然中国的影响力现在已经深入到许多敏感的层面，例如斐济和中国警察的双向交流计划，但是中国无视于当地规定的做法也让岛国产生忧虑。他说，
I was in Fiji when 77 supposed Chinese nationals were rounded up and taken and deported to China, not going through the appropriate channels. 2017
年我还在斐济大学任教的时候，中国警方在斐济逮捕了77名被指控为中国人的诈骗犯，并且在未通过斐济官方管道确认的情形下就将他们驱逐出境送往中国。这些人的身份根本没有经过确认，或许有新加坡人、台湾人或者是马来西亚的华人，那么就不该遣返到中国了。这么缺乏法治基本概念又不尊重岛国当地规定的行为，让岛国是很反感的。 理查德·赫尔表示，这次中国官员在出访的时候对媒体的蛮横言行让岛国感到十分惊讶，他们认为中国是违反民主原则，让岛国对于与中国合作感到怀疑。英国卫报指出，王毅5月29日抵达太平洋岛国论坛大厦，和该论坛秘书长普纳会面的时候，已经获得许可的媒体却被禁止拍摄。这期间更有中共官员站在镜头前面试图阻止。隔日在王毅和斐济总理的联合记者会上，虽然媒体的采访证已经由中方发放了，但是中国官员却在现场禁止提问，甚至大声命令记者闭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月30日回答关于这份协议签署失败的问题时说，各方同意继续开展积极务实的讨论，争取达成更多的共识。台湾海洋委员会委员林廷辉教授表示，西方国家已经注意到安全的层面而回防南太平洋了，例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近期都访问了斐济，会让中国合作计划有些谨慎。中国会暂时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的主轴，但是债务会是下个大问题。他说，
中国也把这个太平洋这个地方呢视为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分支哈、哦，所以他也把经济开发跟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带到了这些岛国，那这个会造成岛国的债台高筑哈、哦，似乎太平洋岛国就会形成马尔蒂夫跟斯里兰卡这种国债高筑的这个情况。那因为太平洋岛国本身来讲，他们的政治人物了本身来讲，他们也有一些贪污腐败的情况，所以他们也对于中国的这援助基金呢，事实上也没有太多排斥。不过，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建设在这些岛国上面，似乎也不太适合这些地方的一个特质哦。这些地方其实它大多数都是火山岛或者是珊瑚礁，它所有的基础设施有可能会一夕之间就毁灭掉。那中国他王毅到了这个所罗门讲说，哎，他会具有建设一个指标性的建案，那这样的一个做法似乎又把这个债务呢留给当地的岛民哈、哦。那对于岛民来讲的话，其实他们所建造的东西并不是岛民所需求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在斐济已经完工的一个28层楼的一个高的这样的一个南太第一高楼的建筑物，事实上都是作为资本家以及中国的相关的银行或者是观光业进驻的一个地点，完全没有让当地人民来享用到这样的一个高楼哈，而且对当地人民来讲的话也没有那个需要，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样的一个一带一路的一个建设跟烂尾楼情况可能也会在太平洋岛国发生。
林廷辉认为，中国仍然采取好大喜功的方式发展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南太平洋国家需要对未来的债务有所警觉。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美国海军宣布即将举行第28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展示参演国海上力量的广泛能力和内在的灵活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第三舰队指挥官辛希尔宣布，第28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将从6月29日开始在夏威夷和南加利福尼亚州海上举行，一直延续到8月4日。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丹麦等26个国家将派出38艘水面舰艇、4艘潜艇、170多架飞机和大约25000官兵参加本次演习。第三舰队指出，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一个有能力而且具有适应性的伙伴网络将共同训练和操作，以加强他们的集体力量，促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些能力包括救灾、海洋安全行动、海上控制和复杂的作战。相关训练计划包括两栖行动、舰炮、导弹、反潜和防空演习，以及打击海盗、排雷、清除爆炸物和潜水救援行动等。本次军演有助于提高多国联合部队的协同能力、韧性和灵活性，以遏制并击败大国在所有领域和冲突所有层级的侵略。 第三舰队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环太平洋军演提供了难得的训练机会，目的是培养并维护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对确保海上通道和世界互联海洋的安全至关重要。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